好，我们这一学期的主日学课程的名字叫趣味读经。我们大概有三堂课告诉大家圣经的基本知识方面的东西。第一堂课讲的是圣经的由来，我们知道圣经为什么是66卷书，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一个格式，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排序。那么第二堂课告诉我们圣经的基本结构是什么，有个基本的认识。那么今天这一堂课呢，我告诉大家基本上来说如何能够明白圣经。好，我们大家开始介绍圣经。子谦呢写解决一个字，圣经好读吗？不好读。简单说一个字，难，很难，对吧？所有的人都说读圣经难，究竟为什么难？难在哪呢？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原因。好，因为圣经很难读，所以呢好多人就研究了一整套的方法来教我们如何读圣经。那么方法里面有字义解经的方法，那就是说我读到什么文字我就怎么去读。比如说圣经里有一句话说，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听完之后你感觉什么呀？靠着神没事，没啥事做不成的，别害怕。这就是字义解经法。那么还有一种解经法叫灵异解经法，他说因为这句话呢，我在主的灵里面，那赐给我里面有热血沸腾的能量，我什么事都能做。所以我要把这个工作用，把这句话用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甚至用在建教堂，甚至用在外面传福音等等方面去。哎，有好多的灵异在里面。但是最关键的一句话要搞清楚，作者原来写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如果要读明白圣经，一定要知道第三个方法，就是原意或者叫心意解经法。也就是说一定要问作者当时写这句话是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意思。那我们拿刚才那句话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谁说的？保罗说的。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这句话是写给资助他的那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对吗？他说那个教会给我资助，那其他教会像哥林多教会那么富有，从来保罗不拿他们的资助。那么保罗就说，我生活有时候会艰苦，有时候会贫穷，有时候会经历困难，靠着那加给力我的，加给我力量的，我可以贫穷，我可以富足，可以吃饱，可以饥饿，可以安逸，可以受鞭打，我啥事都能做。这就是原来作者的意思。所以你能看到这三种方法，一句经文可能给我们带来三个不同的解释。这就是难。为什么难呢？那么多方法，那么究竟哪个方法好呢？太多太多的方法，哪个都管用，哪个都不完整。一个方法最简单，就是读圣经才能明白圣经，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今天是有主题查经法，有归纳法查经法，有已经解经法，也有我们赖牧师熟悉的大家搞的这个叫十步查经法。所有这些方法都管用。我们今天呢不是给大家介绍某一种方法，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从整体的历史背景，从圣经写作的背景这个方面呢来了解如何明白圣经。那么圣经难读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几个原因是要看的。第一个，时间上面有很长的跨度，因为圣经从成稿到今天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这2000年的时间把我们今天的人和那时候的人截然的分开了，所以我们在时间上有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让我们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今天人一说的这个通讯，一说写稿，指的是在纸头在屏幕上画，对吗？那时候人说写东西怎么说呢？他要把东西刻在石头上，刻在木头上，刻在羊皮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第二个难度，地理位置，圣经故事都发生在中东，和我们中国北美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这个地理位置和当时中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的处理的环境去了解中东的环境。第三个是人文文化不同，天壤之别的文化，像我们中国人，我们有我们的文化背景，中东人有中东历史的文化背景，那么犹太人有犹太历史的文化背景，今天的北美有北美的文化背景，这些背景让我们读起来有很大的难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上的问题，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人对语言上的差别可以很好的理解，对吗？因为我们的母语是中文，我们后来到这儿发现这是英文，英文和中文比较一下，你会发现中文能讲清楚的东西英文不一定讲清楚，是吧？ 不管你英文多好，你就是达不到中文能表达的那个效果。那么圣经的原文是由希伯来文、希腊文写成的，那么这两种文字都是非常古老的文字，它在表达上非常精准。包括我们中文在内，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的文字可以把某一件事情表达的非常的精准，但是英文很难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些差别导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其实真正我们说在圣经里面难懂的东西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呢就是文字读完以后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还有一种问题就是我读完以后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就是不同意你的观点，所以我感觉很难，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启示录里面这一段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个角，十个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个头上分别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有口像狮子，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宝座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读懂了吗？一头雾水是吗？这个你不懂我不懂大家都不懂，有意见吗？没意见。总而言之大家都觉得很难，但你我不会产生分歧。下面一句话选自传道书，说看呐，一千个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众女子中一个都没找着。看明白没有？看明白了。姐妹们同意弟兄们的意见吗？不同意。那么不同意呢也看明白了，大家就会产生分歧，对吗？真正我们在圣经中认为难是难在后者，我们其实看懂了原来说的文字是什么，但是我不赞同原来作者的那个表述的观点，所以我和你就会产生分歧，就会争执，这是我们在圣经阅读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困境。
对，
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态度。我们都带过小孩对吧，你会发现你给小孩子教东西呢是比较容易的，为啥呢？因为他的脑子里是空白的，你教什么他就说是，就是这样。为什么给年龄大的这个成年人教就比较困难呢？因为他脑子里有满脑子的东西，他对你给他传授的信息有一个过滤和分析，这个过滤和分析呢导致他产生了一种态度，这个态度让我们对圣经阅读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在读圣经目的是要干嘛呢？我是在里面找出看圣经告诉我什么样的信息，还是我在里面找出圣经能满足我的哪方面需求？这个读经的态度让我们对圣经产生很大很大的误解。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来教会就是觉得我到教会来，教会给我关爱，给我关心，我能够领受到上帝给我的祝福好处。但如果遇上一个姐妹说你是罪人，怎么样，你感觉很不舒服对吧？因为我觉得我到教会来就是让你这告诉我是罪人吗？这就是态度问题。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远远比我们从圣经里得到什么满足要重要，因为圣经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你如果不听这个，你光说我今天要吃的，我去教会就看有没有吃的，我今天要心里面受伤，我要看有谁能安慰我，那你可能会非常失望。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圣经中的第二个难度，态度问题。第三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圣经的地理背景。这张图从 Google 里面摘下来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地图。我们看到有几个黄色的圈，第一个美洲，就是我们今天住的地方，我们大概就住在这个地方对吧，加拿大嘛，多伦多大概在这个地方。北美洲、南美洲在圣经写作的时候这两块地方是不存在的，没人知道，不能说不存在，是没人知道。也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有美洲大陆，那地方住不住人呢？也许住几个人，但是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圣经里面所有的故事都会涉及到这块地方。还有一块地方是一个海岛，在我们中国的南边就是澳洲。澳洲在圣经里面也找不到它的位置，因为在 圣经那个时代没人知道那个地方还有一块陆地可以生存，没人知道。那么那个时候呢，人们知道的地理位置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存在的亚洲和欧洲以及南边的非洲，这三大板块从地理位置上讲它是连在一起的。由什么连在一起的？这三大洲是由什么连在一起的？就是中间这个红色的圈，中东。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圣经故事发生的处原始地点。所以说读圣经不要去关心美洲的地理，不要去关心澳洲的地理，关心中东、欧洲、亚洲和非洲，只有这几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因为那时候人不知道。那么大家看完这个地理史这个地图以后，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有没有抓住一个重点？如果你是要做生意的话，你会在哪设一个办公室？
中东。
我这么问你，在哪？你们都是生意人，你一定会把办公室设在世界的中心，对不对？你不论到哪去，你都得从我这儿过。你不从我这儿过呢，你就到不了别的地方。非洲的东西要经过中东到亚洲到欧洲，欧洲的东西要经过中东到亚洲，都得经过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如果你是生意人的话，一定把第一个办公室设在这儿。那想想，你们都是生意人，上帝呢？上帝比你聪明多了，所以上帝把他的第一个办公室就设在中东，就是他的应许地。所以知道这个背景以后，你读圣经就容易很多了。为什么要上帝要选这块地方？那个地方有啥呢？啥也没有。你今天到中东去，你会发现那儿没啥玩意儿，对吧？但是上帝选中了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世界的中心，十字路口，在那儿设一个办公室，绝对全世界人都知道，都得从那儿过。这就是上帝的精明之处。这张图大家一看就明白，是讲我们是中国的丝绸之路。我们中国的丝绸之路是西方从西边的兰州、新疆，经过沙漠到达的目的地是哪？大马士革。请问大马士革是哪个地方？今天的叙利亚首都，也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大马色。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中东的第一个中转站。那时候没有空中的飞机运输，没有海上的海洋运输，所有的物品运输都是靠陆地的骆驼。你知道丝绸之路那时候主要是工具是啥？骆驼，对吧？不是靠车开的。所以他们到达的第一个中转站大马色，这就是世界的中转口。我们的丝绸之路就是这样过来的。因为有丝绸之路，所以中国其实很早就接触到了基督教。有没有谁去过中国的敦煌？敦煌有幅壁画叫景教壁画。
哦，景
那个景教壁画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讲的那些人从大马色把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义带回来，画在那个墙壁上的故事。最早接触到基督福音的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在敦煌呢？他是通过丝绸之路进来的。从沙漠走完以后，进入第一个可以安脚的地方是哪？敦煌。在乌鲁木齐那儿有一块地方可以吃啊，可以喝啊，可以补给一下，对吧？中间他是没法行动的。所以你能看到历史就是这样发生，这很重要。那我们把这块地图呢再放得大一点，也就是中东两河流域和埃及流域。这张图告诉我们当时的战略位置，中东这块地方的战略位置。除了我们刚才说它是交通的十字路口以外，它同时还是经济政治的重要战略位置。怎么说呢？南边有尼罗河。我们知道埃及三角洲一直非常富有，为啥富有呢？因为有尼罗河，也就是说不是靠天吃饭，是靠河吃饭。所以这个地方一直非常富有，就是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今天这个地方仍然很富有，就是因为这条河。而这个地方从圣经的创世纪到启示录 埃及一直叫埃及，从来没改过名，而且这个地方一直是一个超级的大国，在圣经里面自始至终是一个超级大国，这一块记住了。那么北边还有两条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两河中间有一条渠域叫流域，和两河流域我们中国人叫河道。河道有什么好处啊？旱涝保收嘛，对吧，可以养动物，可以种粮食。那么这个地方在圣经当中被称为米索不达米亚，大家知道米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什么吗？俩河子节，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俩河子节，多没文化。我们中国人有文化，我们中国人翻译成俩河流域，多好听，对吧？所以米索不达米亚就是俩河流域，就指的这个区域内非常富有，农作物非常发达，所以这是当时的第二个发达区域。那么南边是埃及，从来没有发生过政变或者政大的革命。北边就不同了，北边的帝国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从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到后来的波斯马代帝国，都在北边的这个两河流域。那么现在就问题来了，中间这一块地方连接着两个重要的经济发达区域，会发生什么？是祸还是福呢？看到这个地图，你觉得你如果住在中东的话，你觉得这是祸还是福呢？是福。如果北边和南边的两个政治力量均衡的时候，他们两个互相不打仗，中间就是福，你的东西我也吃，拿东西我也吃，你要过来过去都得通过我这儿，我可以收点钱。那如果一方比一方要强大呢，就会产生战争，一旦战争呢，你就遭殃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重大的这个战略位置，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它是一个狭窄的一个沿海通道，而且地理位置都是山区，又不好走，所以只有一条主干道。那么这条连接两个发达区域的这条主干道，就称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中大量的战争都发生在这个区域。为啥呢？如果两个发达的国家高兴了，互相通通信往来往来，大你好我好；如果不高兴了，我到你这儿来打一打，我到你那儿去打一打，还算不错了。如果再糟糕一点呢，我既不在我这儿打，我也不在你这儿打，我在中东打，我在我中间那一块打，那你就更遭殃。所以这一块呢，很容易被沦为战场。这就是中东这个地方的第二个重大特征。它既是一个十字路口，又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一个战略的要地。这个位置给他来，对他来说既是福气又是灾祸。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选他为应许地。你说这个世界上好地多不多啊？多的是啊，上帝为什么要选这儿呢？这就是他的原因。那么这张图呢，是卫星图，你看一下这块应许地。我不知道你脑子里想一想，这应许到底在哪呢？我究竟上帝给了你应许了什么？尤其是当你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究竟上帝给你应许了什么？那个地方从北边的这个黑蒙山上流下来的水，经过这约旦河到达南边，已经晒得就剩下烟了，里边的任何鱼都活不了，叫死海，对吗？为啥叫死海呢？因为蒸发掉的全部都是盐分，那个地方的鱼都养不活。这右边是沙漠，左边是地中海，中间是大片的这个森林，只有一条沿地中海边上的一条主干道是当时的重要通道。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小缺口没有？这个缺口就是圣经当中的耶斯列平原，重要的战争都发生在这儿，耶斯列平原。为什么要在这儿打仗呢？我们今天的人很不了解，今天人美国要打中国，打都不用去，直接发射一个就过去了，对吧？美国中国要打美国也是直接发射一个过来了。那时候呢都是短兵器，大家要战争必须面对面，我说话你听不见都打不着，对吗？吵不起来，一定要听得见，要够得着。所以呢他们就会把这块平原的地方呢 作为战场。我们都看过三国演义吗？三国演义两军对阵，必须要在一块平的地方，大家马要跑得跑得开才行，对吧？那一小块地方马都跑不开怎么打仗？所以那块就是重要的战场。我们知道扫罗死在那，对吧？好几个重要的人物死在那，最后一场战争也会发生在那个地方，米基多就在那个山的边上。说这是你看这张地图你会发现。那么回到我们的主题来，你觉得上帝在这儿应许你什么？上帝如果应许你去那儿住，你去吗？你肯定不去啊。你说美国比这儿好多了，为啥让我去那儿呢？这其实就是上帝的目的。也就是说，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你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就是靠天吃饭。如果天不在你这一方，靠人你是活不了的。现在大家明白上帝的心意了吗？左边的也就是西边地中海，右边沙漠，中间一个狭窄的一块陆地可以生存，北边的强国，南边的强国，谁想要践踏你都可以在你的土地上打仗。那么谁能控制国家的发达和兴衰？上帝。谁能控制这个地方的东风还是西风？上帝。如果这个地方吹西风，会发生什么？干枯的沙漠通过西风吹到这块地方呢？这个西风应该是从这儿吹过来的啊。
对。
地中海的湿气会吹上来，那么这个地方就下雨，下雨呢，就有庄稼可以收成。那么如果吹东风呢？沙漠干旱的干风吹过来之后，遍地会裂缝。谁能左右东风和西风啊？上帝。诸葛亮只是借鉴而已，他吹左右不了他，所以叫应许地。应许地的意思就是你必须靠上帝活着。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可以吹东风，可以吹西风，可以南边下来打仗，可以北边上来打仗。现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就能明白为什么上帝要选这个地方，为什么圣经中那么多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由上帝来决定的。你没有对上帝的信心，你在这个地方活不下去，这是这一块地方要注意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整个的历史过程。除了那些地理位置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以外，我们同时要对圣经的历史划分一个区段。基本上可以这么划分，每500年大概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公元前2000年以前，也就是圣经的创世纪讲的那一大部分，那部分是族长时期。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先知，没有祭司，没有君王，啥也没有，那是只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所有这些人物。这些人物呢，圣经把它叫族长，或者叫家长，或者是我们今天说村长，总而言之就是以家庭背景为主题的一种记载。只有创世纪和约伯记里面有这样的记载。那么这个时间呢挺长的，但是圣经呢把它截止到公元2000年。那么2000年以后呢，我们知道约瑟就被下到埃及去了，对吧？他们就在埃及一待，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好像一页就翻过来了，历史其实经过了4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埃及待了400年，这是圣经当中的第一个静默期。也就是在这400年里面，没有一个字从上帝来的，没有一卷书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也就是上帝在这个时候不说话，叫静默期400年。这400年当时世界上的强国有埃及、印度和中国。这时候我们中国是什么时候啊？相当于中国的夏朝。我们中国的夏朝其实挺发达的。我们看过那个姜子牙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电视剧吗？
封神榜。
封神榜吗？那里面讲了好多那个时代的夏商时期的那个历史背景。那时候其实很发达的，中国很发达。那时候世界上的强国印度、埃及和中国。那么紧挨着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近后面的500年，也就是从约书亚进迦南到第一个君王开始扫罗这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实际上是以色列人的世世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带领以色列的人谁呀？不是君王，对吗？也不是祭司，而是先知。那么那时候的第一个带领他们的先知是摩西。摩西的接班人是谁？约书亚。约书亚下来以后就是各界世世，最后一个世世是谁？撒母耳。这就是圣经当中的第三个重要时间区段，五百年。这五百年当中，其实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先知不能把以色列人从他们的罪恶当中带出来。摩西没把他们带出来，约书亚没把他们带出来，后来的世世没有一个把他们带出来，他们陷在一个罪恶的轮回当中。我们读过那个世世记吗？他们在罪恶当中一圈一圈的转圈，这就是他们当时的背景。那么紧挨着下来就是他们的王国时期，也就是从第一个君王扫罗，第二个大卫，第三个联合王朝的这个所罗门王和子后的列王，一直到最后以犹大国的灭亡，整个这一段时期差不多也是五百多年的历史。这五百年的历史属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的君王期，也就是说这时候以色列的领导是君王。这个君王分成两批，第一批呢叫联合王国的君王，就三个，每个四十年，非常准的以扫、大卫和约书亚，每人那个约书亚这个所罗门，每一个四十年。四十其实在圣经上蛮有点意思啊，如果四十你过不了的话就别再做了，过不了了，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每一个君王做王四十年，完了以后分成北国和南国，就进入列王时期，也就是我们圣经当中的列王纪。整个这一段故这个时间大概五百年，经历了很多的君王。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辉煌的时候，尤其是在联合王国的时候非常辉煌。那么我们知道圣殿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的，最辉煌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世界上发达的国家有埃及，有中东的，这时候也可以叫以色列国。我们中国当时处在西周时期，这个时候其实中国也挺发达，中国的夏商和西周时期还是蛮发达的一个，但是那时候没人知道中国，因为他去中东经过那个沙漠很难过去，所以只有通商，但是没有太多的政治影响。我们知道以色列灭国以后就被掳到外邦，他们在外邦待了一段时间，再回归到以色列这块地方上来。整个这个时间从最后一个君王到马拉基书，这总结差不多五百年的历史。这五百年历史是处于王国时期，也就是我们圣经上所记载的祭司领导期。这时候君王没有了，对吧？先知也没有了，那么掌权的是谁？就是那些祭司，也就是利未人。我们知道真正的旧约成书就是在这个时候把它收集成旧约圣经的，重要的一位祭司文士就是以斯拉。那么这个阶段呢，有好多的先知书诞生，比如说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啊、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等等，这些先知书诞生。但是那时候的先知不是他们这个政治的统治者，他们的统治者是祭司。那么到这个时候，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写完以后，上帝又不说话，一直到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呢，穿着羊皮的羊毛的衬衫，吃的是这个蜂蜜。这人是谁呀？司祭约翰。司祭约翰从哪来？他不是从城市来，他从旷野出来，喊了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一句话就像晴天霹雳一样，把新约翻开了。那么从马拉基书到司祭约翰中间四百年，是圣经当中的第二个静默期。圣经中一共两个静默期，每一个四百年，埃及的四百年和两约子节的四百年。这四百年上帝对所有这个世界没有讲过话，但是这四百年当中我们人类却是非常能说会道。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 都产生在这个时候。比如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人我们都成为著名的哲学家。然后再看我们中国，老子、孔子、孟子都诞生和发展在这个时期。上帝不说话，人的话还是蛮多的，对不对？所以人们去产生了好多的这些神话呀，各种各样的这些都哲学理论就出来了。这时候呢，世界上的强国是有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的初期，还有我们中国处在战国时期。这个时候我们中国可不是很强大呀，我们中国那时候都在战火纷争当中，对吧？如果看我们的历史的话，我们中国最战乱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哲学家话很多，那么这400年过去以后呢，就是我们的新约，慈禧元翰就讲了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现在你能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吗？他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讲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说，我们400年没有听到从上帝来讲的一个字。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天国还是我们的吗？这不是我们的神来着吗？现在在哪里？突然有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让这些人高兴吧，高兴。所以一大批的农民都跟着干嘛去？跟着慈禧元翰去受洗。他们为啥那么主动去受洗啊？他说天国近了，换句话说，我们老板来了，我要官复原职了。所以好多人去施洗，去归到上帝的名下。然后慈禧元翰他讲了一句话说，不，你们错了，要给你们施洗的是用圣灵与火的那一位，我给你们洗的是水礼，是悔改的礼，真正让你们得救归到天家的礼是圣灵的礼，这位就是我给他系鞋带也不配的那位。他讲了一个重要的见证，他说看哪，什么生的羔羊。
羔羊
为什么他约翰要讲这句话呢？因为以色列人知道羔羊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把羊杀了还他们自己的债。现在慈禧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来了，以后不要再杀别的了，杀这只就好了，就这只管用，这只一杀以后再不用杀。所以约翰做了一个最重要的见证，翻开了新约，生的羔羊，上帝的独生爱子，你们要听他。慈禧元翰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工作，他的传福音非常简单，没那么复杂，非常简单。新约开始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里面告诉我们你们的领导是谁呀？是耶稣。耶稣的叫职分是什么？是基督。基督是干嘛呢？给你们做祭司，给你们做先知，给你们做君王。从现在开始，三权合一的你们的头来了，耶稣降生了。这时候中国处于汉朝，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罗马，罗马帝国。所以你知道这些历史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读圣经是不是相对容易一点？哎，读其他书卷就相对容易一点。那么它的主题思想就是上帝要救你们回去，是以上帝的羔羊来救你的，以这样一个方式来救你回去，而不是开着车，不是骑着骆驼，不是像那个以利亚一样坐马车就走了，不是，靠基督回家。这段很重要，这段幻灯片。那么紧挨这段幻灯片，我们在讲这个旧约历史当中经常会出现，我们会发现旧约圣经基督徒的读的圣经和犹太人圣经有一些差别，我们不太详细讲这个，我们以后给大家再继续讲。那么新约呢，也会发现我们的圣经不是按照圣经发生故事的时间来排序的，而是按照分类，书卷分类里面字数多少来排类的，所以给我们读圣经带来一些困惑。我们经常会看到说一读完这个使徒行传马上就进入罗马书了，好像紧挨着发生，实际不是，中间差的时间很长了，这真正的历史不是这样发生的。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买到这个圣经是按照历史时间排序的圣经版本，有这样一个版本， 你可以买得到的。好，那么要明白圣经呢，我们还要知道一些其他的东西。圣经写作时代不是我们今天的现代化时代，那是一个农业时代，所以圣经记载的好多故事呢，是以农作生活作为它的背景，比如说告诉我们如何种田啊，如何种瓜，如何种菜，对吧？我们今天的人只知道吃菜吃瓜，不知道怎么种菜，对吧？不会种，种死了，对吧？家里面养花也是，买回去都是活的，过两个礼拜确实都养死了，对不对？所以一看就不在行。这就是我们已经不懂怎么去管这东西，所以当圣经里面故事讲那些讲出来，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个是很困惑的。第二个呢，他会讲好多游牧民族，比如说怎么放牧啊，怎么搭帐篷啊，怎么和野兽争斗啊，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人谁去放啊？你们家后面连鸡都恐怕养不了，是不是？所以你不知道放牧是什么东西。然后他讲一些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比如说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啥？一日三餐啊，对吗？我记得你们，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里边，你每天干必干的一件活就是挑水，就你必须要把今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要把今天一天这个做饭、洗脸和饮用的水，你需要从那个沟底下井里边挑回来。那时候没有自来水，我们今天不要管这个事，农村人开化热的、凉的，那时候呢只有一种凉水，还得自己挑回来。所以圣经讲了好多故事，打水，然后就是怎么做饭，烤饼。我们今天说弄个电蚊炉一弄，明天早上饼就好了。那时候没这东西，你得自己揉面，自己烤，烤不好就糊了，对吗？烤不过呢，就还生着。所以烤饼，然后呢打鱼。所以圣经里只记载这些东西，不会记载别的东西，这是他的生活。我用一个例子来告诉大家，诗篇的二十三篇，来告诉大家，大家对这个诗篇能究竟明白多少。第一句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今天的人读完这句话领受了多少信息，我估计大家脑子里面几波沙都没有。但是当时的人来一说牧者，他就知道不致缺乏是什么意思。因为一群羊如果有一个好的牧者的话，他不用担心他今天去哪吃草，他不用担心他今天去哪喝水，也不用担心他今天到哪躺卧。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他说如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话，我不用担心吃什么喝什么在哪安息。那是不是就听懂了？我们今天就听不懂，所以读起来就困难的。你往下读你会发现他缺乏，缺乏什么？第一个讲，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
安息，
这句话在讲什么？是讲上帝怎么带他去吃草吗？上帝怎么带他去喝水吗？还是上帝怎么带他去安息？你不是牧人你就读不懂了。是牧人就知道羊吃不吃河边的草啊？你们所有的人见过羊吃河边的草吗？
为什么？
没有。羊吃什么草啊？羊吃山上的草。
为什么？
因为羊有四个胃，河边的草水含水量很高，吃了以后它会胀气。羊知道吃那个东西吃完肚子疼，所以他不吃。是让他到那儿喝水吗？其实整个这一句诗篇里面告诉我说，上帝会带你到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牧人一看就知道了，牧人一读这个他就知道上帝和牧者什么关系。然后你吃饱了喝足了有安息的地方，你才干嘛呢？你才想到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领导我走义路。如果你连水都没得喝，你吃都没吃的，你还会想你的灵魂吗？是吧？好多事情你不会想的，只有在安息的时候你会才会有灵魂苏醒。然后放羊的人就知道了，我每次放羊的时候会经过那些峡谷，那些峡谷是很危险的，上面会有石头掉下来，会有其他的这个动物从那个小峡谷里过来，会有危害。上帝说只要有牧者在，我就可以从这峡谷里走过去，不会遇到风险，不会遇到问题，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不会走错路。然后说你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只有牧者 才会为他的羊排除困难，保护他，来照顾他。只要有这个，啥都没问题。你说经历的东西不是问题，不要为此担忧。所以作者最后一句话是：我一生一世必与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为什么呢？他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住在他的殿里面，我哪也不去了。如果他不是我的牧者，我住那儿麻烦大了，对不对？这就是牧者，一读就读明白。但我们这些没有放过羊的人呢，怎么读都解释半天，解释半天也被你解释清楚。好多人牧者解释，你看看上帝在那儿会让你有草吃，其实羊不是吃那个草的，因为牧者就知道羊不是吃草的，这是让你在那儿安息，有一个休息的地方。这是一个例子。那么总之，读圣经很难，方法很多，只有一个方法管用，那就是要阅读。不读啥方法都不好使，读了它就好使，不管你用哪个方法它就好使。怎么个读法呢？建议大家个人必须读，你不读，我们两个谈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然后呢，你读完我读完，大家意见上可能会有分歧，所以大家需要集体查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所以个人读经和集体查经需要结合起来，这样使我们不至于偏离圣经太远。如果我一个人读，可能我的理解有我的偏差，如果大家一起读呢，你的见解可能会给我是一个警戒，使我不要走得太偏。那么这样我们彼此可以相互长进，能够阅读懂圣经作者的原始含义。有人说这还是很难，怎么办呢？记住下面两句话，圣经就八九不离十了。第一句话，旧约告诉我们人需要基督，不管你读哪件书都在告诉这个信息，人自己救不了自己，人需要一个救世主。新约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个救世主，别乱找，别的都不管用，就这个好。这下读懂了吧？再说难，那我就没办法了，对吧？所以你看不是很难了，还是能读懂的。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用约翰福音16章的两节圣经告诉我们，读圣经不是个人的能力，也不是你的知识文化差别，而是上帝的灵在引导你读，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读经之前做一点简短的祷告，把你自己安静，让我们自我的里边变得空白，你才能够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如果我们抽得满满的，我们在圣经去找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失望。这是要有神的灵来带领我们。约翰福音16章是这么说的：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告诉你，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这告诉我们什么？现在圣经告诉你的东西你能明白的，不要问太多东西你不该明白的。说是上帝现在在干嘛？没人知道上帝现在在干嘛，因为那些东西你们担当不了。所以圣经没说，他说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大家读懂这句话了吗？圣灵来了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什么呀？究竟进入什么？什么是真理？马克思怎么说的？放之四海而皆中的就是真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真理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它不是一个理论，不是拿去试验的，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灵来了干什么呢？不是满足你各种各样的需要，而是把你带到基督里面，这就是圣灵要做的事。这就是约翰讲的话，这个太重要了吧。所以看读圣经其实不难，大家一起读一下就明白了。我们读圣经不是满足我们自己，不是要找某一个答案，是要让圣灵把我们带入耶稣基督里边去，我们就明白了基督的真道，就这么简单，没有太复杂的。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有圣经方面的什么问题，我彼此来交流，好吧？好的，先把文件存起来。